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真的有很多机会来实践饶恕这个功课。我们也应该学习长存一颗饶恕人的心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饶恕人是困难的、痛苦的，但却是自由和喜乐生活的要素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要继续思想有关饶恕的课题。很多时候，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会否认所受的痛苦，企图去避免心灵所受的伤害。表面上看，这是很好的解决方法。只是我们得知道，否认问题的存在其实只会带来更大的痛苦。今天我们要从约瑟的生平中思想彼此饶恕的重要，以及怎样去做到彼此饶恕。如果你也渴望饶恕人，或者您正面对别人给您的伤害，而您心里无法饶恕的话，请您特别留意今天的信息，让神的话释放您的心灵，帮助您从苦毒和仇恨中得到释放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如果你过去曾经深深地受到伤害，而你依然在挣扎，感到没有办法饶恕那个得罪过你的人，请留心收听今天的信息，因为神要释放你，使你得着真正的自由，从不饶恕所带给你的重压底下出来，得着自由和欢乐。圣经有很多教导都是关于饶恕的，而圣经从来没有在任何情况下指出不饶恕人是合理，是可以接受的。相反的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不饶恕人的心所得到的后果实在是大到难以让人估计，因为我们的身心灵将受到极严重的伤害。在旧约圣经里，一个描述饶恕描述的最美丽、最完全、最叫人受感动的例子，可以说是饶恕人当中的典范，足可以去教导这个伟大属灵原则的，就是约瑟这圣经人物的经历。我们恐怕再也找不到另外一个人物可以跟约瑟比拟，可以有像约瑟那样的谦和、宽恕、不计较。虽然经历了冤屈、伤害和不公平的对待，但却是显出他那宽恕人和接纳人的心灵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约瑟生平的经历。创世纪第五十章，也就是创世纪的最后一章，相信我们都很熟悉约瑟的经历。当他还是少年的时候，就被哥哥们出卖，卖给了以实玛利人，被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埃及去。在那里，他举目无亲，又身为奴隶，终生不得自由。几经辛苦，神抬举他，使他成为埃及全地的宰相，还把他父亲的一家都接到埃及，因为他的原居地迦南发生了大饥荒。现在创世纪第五十章记载，他的父亲雅各去世了，他们把他的骸骨带回迦南地，依着他父亲雅各的意愿，在那里埋葬了他。创世纪第五十章是记载他父亲雅各死后，他们一行人，包括 约瑟和他众弟兄一起回到埃及以后所展开的一段对话，让人很受感动。请我们看《创世纪》第五十章十四节到十七节，《创世纪》五十章十四节到十七节。经文这里说，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，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，就说，或者约瑟怀恨我们，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。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，说，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，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，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，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，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。他们对约瑟说这话，约瑟就哭了。好，我们就把经文读到这儿。约瑟的哥哥们在和约瑟谈话的时候提到了他们当年的恶行，这其实在他们个人的心里都很清楚是怎么一回事，就是当年他的哥哥们要害约瑟，要把约瑟当作眼中钉一般的除掉。起先他们把约瑟丢在坑里，最后哥哥们把他卖给了以实玛利的商人，把约瑟带到埃及去。这件毫无人性的恶行一直留在他哥哥们的良心深处不能忘记，约瑟深受其害，当然也晓得。现在他们的父亲去世了，约瑟的哥哥们就有一个顾虑，不晓得约瑟会不会在父亲去世以后狭怨报复，把他们当年坐在约瑟身上的恶行加倍的报复在他们身上，这是他哥哥们所担忧的。所以他们到约瑟面前来祈求饶恕，希望约瑟可以饶恕他们当日的恶行。其实约瑟哥哥们的忧虑并不是多余的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过去所做的事实在是罪无可赦。虽然这许多年来，自从他们和父亲一起迁居到埃及生活这段日子，大家是相安无事，但是他们想到这可能是约瑟为着他父亲的缘故，所以暂时善待他们而已。现在父亲过世了，再也没有顾忌了，约瑟会不会翻旧账，照他们从前的恶性报复在他们身上呢？这是他们所害怕所关注的，所以他们一起来向约瑟道歉，希望约瑟可以宽恕他们。他们恐怕约瑟心中存有报复、苦毒、仇恨、愤怒以及不饶恕的心，现在有了机会，有了权力，会不会进行报复，会不会算账呢？在这里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思想一点，就是许多时候我们内心所存有的不饶恕，恐怕连自己也察觉不出来，表面上好像是没有事了，但是心底深处却依然不肯饶恕一些发生在我们童年的往事，或者是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，可能是很久以前的事，也可能是不久以前才发生的，总之就是已经过去了的事，但是你没有立刻处理它，只是把它埋在心里。然而这些没有处理好的情绪其实是不断的在蚕食着你，只是你没有察觉罢了。若是我们再不正视它、处理它，它最终会毁了我们的情感，甚至会毁了我们的一生。最聪明的做法就是要马上饶恕对方，在别人伤害你的时候就饶恕他，不要等过了一段时间再说。不管对方做了些什么，是怎么样得罪我们，是怎么样让我们感到受伤害，我们都要选择饶恕。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想饶恕，我们的心很痛，甚至在滴血，在伤痛当中我们不愿意饶恕，因为对方实在是无理的恶待我们。只是弟兄姐妹，感觉和饶恕是两件事，是不相关联的，应该分开处理。饶恕是你意志上的决定，是付诸行动，感受呢则是有起有伏，是不稳定的。有时候你会有这种感觉，但是过了一阵子呢，你又有另外一种感觉。只是饶恕 是你从意志上所发出的决定，是你选择要这么做，也是你刻意要这么做的。因此，饶恕是意志上的选择和决定，千万不要让感觉阻碍了你在做决定上的当机立断，你要立刻饶恕对方。其实我们只能够有两种选择，第一就是选择饶恕，另外一个呢就是选择不饶恕，相信没有第三个选择了。如果我们选择不饶恕，那么苦毒就会在我们里边生根，随之而来的就是愤怒，就是仇恨，就是报复等等负面的情绪。你可以暂时把这些情绪埋藏起来，但是只要你一天不去处理，它不但是埋在那儿，而且是慢慢的滋长出来，最后必然会像火山爆发那样，一有机会就爆发出来，而且是一发不可收拾。而这些怒气有可能是发在你身边的人身上，而未必是发在那个真正得罪你和伤害你的人身上。而你个人的身心灵也会因为长期藏着一颗不饶恕的心而受到损害。如果你选择不肯饶恕那个得罪你伤害你的人，你在不饶恕当中也还有两个选择。第一个就是你就把内心的愤怒爆发出来，第二个呢是你把内心的愤怒压抑下去。在这里我希望弟兄姐妹听清楚，不要误会我的意思。我要说的就是，如果你选择不去饶恕那个得罪你的人，在不饶恕的决定当中呢，你还可能有两种选择。一就是你选择把你内心的愤怒就爆发出来，另外一个呢就是你选择把内心的愤怒压抑下去。你可以在这两种表达方式当中选择其一。你可以把满腔的怒气发泄在那个得罪你的人身上，对他破口大骂了，让他晓得他是怎么样伤害了你，你告诉他你的感受和想法，这是一种处理的方式。而另外一个方式呢，就是你默不吭声的转头回到自己房间，暗自流泪，默默的忍受对方给你的伤害和恶待，你只能对着四面墙壁来倾诉，把内心的痛楚藏起来，不让别人看见，也不让别人晓得。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内心的不饶恕。一就是尽情的发泄出来，尽情的痛骂和发泄。另外一个呢，是把它小心翼翼的收藏起来，不让任何人知道。而在这两种表达方式当中，把情绪发泄出来还是比较健康的，而把它埋藏起来对自己的伤害是更大的。请我们留意，我绝对不是鼓励弟兄姐妹不要饶恕别人，找机会就要把情绪爆发出来，大发脾气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而我是要指出，如果你坚持不肯饶恕别人，这当然不是明智的做法，也不是神要我们去做的。但如果你一意孤行，不肯饶恕对方，我劝你找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式来处理自己内心的情绪，让情绪有一个出口，千万不要压抑在心里，免得让自己的身心都受到无可估计的损害。要知道，那些隐藏着的怒气终有一天会爆发出来，而那是非常可怕的事，就好像不定时炸弹那样，伤害力是倍增的。不要以为自己可以装作若无其事，照常生活，把怒气压抑下去就没事了。因为怒气在人里头是会侵蚀人的身心灵，而且随时是一触即发的，这个破坏力是很大的。一颗不肯饶恕的心，一颗苦毒的心，那后果非常严重的，我们千万不能小看。苦毒的心能够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，每个细节，我们的态度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情感，我们对事情的看法，我们跟人的关系。一个人心里不肯饶恕，他就不能够有健康的态度，也不能够有真诚爱的关系，不论是跟他的父母，跟他的子女，跟他的配偶，或者是跟他的同事。总之，一个人心中存有不肯饶恕人的心，他在生活的各方面都必然会出现问题。一个不肯饶恕人的人是不可能顺从圣灵，也不能说耶稣基督是他的生命， 因为他里头不肯饶恕人，这绝对不是基督的生命所拥有的。如果我们说基督是我的生命，那就意味着耶稣基督是主宰我一生的，那我所表达出来的又怎么能与基督生命的特质相违背呢？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，他从来没有表达过不饶恕。而我们如果说基督是我的生命，我们又怎能从心里不肯饶恕别人呢？这是不能并存的事，两者是不能相容的。我们信了耶稣的蒙恩得救的人，已经得着神完全的赦免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背负了我们一切的罪债，我们不再被定罪了，我们也不用承担罪所带来的刑罚。然而神却不能除去我们内心因为不饶恕人所导致的后果，不论我们是不饶恕人或者是不饶恕自己。神已经赦免了我们，全然饶恕了我们，但如果我们固执着不肯饶恕，无论是饶恕别人或饶恕自己，神也不能除去我们因为不饶恕而导致的恶果。那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是固执选择不饶恕，我们必然是自食其果的，因为这是神所不喜悦的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再回头看看约瑟的例子。约瑟其实是一个受伤很深的人，他从年轻的时候就一再受到身边的人的伤害，甚至连他的父亲也在某种程度上拒绝过他。因为当约瑟把所做的梦告诉父亲的时候，父亲并不信他。然而这个梦是神给他的，神要透过这些梦来告诉约瑟将来要发生的事，这是一个属灵上很高的境界。可惜约瑟的父亲却不以为然，也不肯相信他。当然他的哥哥们更是恨他，嫉妒他，对他不好，甚至计划要除掉他。这些圣经都清楚记载下来。后来约瑟被哥哥们卖到埃及去做奴隶，以后在波提乏的家里，约瑟又被主人的妻子所诬告，后来更被下到监牢里，从此成为阶下囚，失去了自由。后来在监狱里，他似乎有了一线生机，因为他替酒正解了梦，还拜托酒正出监狱的时候在法老王面前为他说几句好话。只可惜酒正一出了监牢，官复原职以后就忘了约瑟。约瑟的一生经历了重重打击，经历了许多的伤害，甚至他感到绝望，他感到痛苦，他根本不晓得曙光什么时候会出现。每一次约瑟所受的伤害都可以说是致命伤，不是普通细微的伤害。约瑟跟你我一样是同样性情的人，相信他也有过挣扎，因为他是屡次受到不公平的对待。然而约瑟他晓得怎么样去处理不饶恕的心，约瑟就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让神亲自来医治他。当他受到伤害，当别人得罪他的时候，他没有为自己伸冤，而是让神来医治他。神赐给他从上而来的能力，圣经说呢，神与他同在，让他在波提乏家里做事尽都顺利。等到约瑟被主人的妻子所诬告，被下到监牢里，神继续施恩给他。神尊重约瑟，神爱约瑟，神没有忘记他。所以约瑟在司狱长的眼前蒙恩，他又可以在监牢里边替司狱办事。由于他那美好的品格，就吸引了许多人来接近他，爱他，信赖他，甚至给他权柄。在他当时的环境里，他获得了相当的成功，神喜悦他所做的一切。每一次我们从圣经里看见约瑟的表现都是那样的正面。约瑟如果不是依靠神，以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苦难，相信他的一生必然不会这样。以下我要跟弟兄姐妹谈到，我们如果不处理心里的不饶恕，我们将会有什么结果。我会分享12个结果，当然也许你不会一一的都经历到，有些结果你可能没有，但如果你能够用正确的态度来处理，这些情况就不会发生。但如果你完全不去处理，那么待会儿所说的 可能你就经历过了。首先，就是你的确受到了错误的对待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别人也许在言辞上伤害了你，或者在身体上伤害了你。不管你当时年纪还小，或者你已经是年轻人，已经长大了，都没有分别。你受到了错误的对待，但是你没有去处理内心的愤怒和苦毒。跟着会怎么样呢？第二，你会发现你很难去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。很可能因为那个伤害你的人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或者他所做的事的性质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你发现这对你来说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，因为你不晓得该怎么处理了。第三，就是你开始逃避。既然不懂得怎么样去正视它，你就尝试忘掉它，逃避它，不再提到。于是你对自己所受到的伤害和恶待开始只字不提，也不去理会它，希望能够随着年日，随着时间过去就能消失。这其实是逃避的行为，你只是不去想它，设法忘掉它。然后第四，就是你为自己掘了一个坑，想要把这些负面情绪和感受埋藏起来。而刚才我们说过，一个决定不饶恕别人的人，他可以有两个方法来处理自己的情绪。一，就是把它发泄出来，另外呢，就是把它埋藏起来。而埋藏自己的感受是更愚蠢的做法，因为带来的伤害是更大更多的。跟着就是第五，你就开始否认，你不承认自己心里有这个问题，你尝试说服自己啊，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你已经忘了它，但其实你晓得你没有忘记，你还记得一清二楚，只是你不想去面对罢了。你为自己掘了一个坑，想要把一切的记忆和感受完全埋葬，然后你故意去否认，这其实是一种压抑，是不承认它的存在。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，伤害依然在你的生命中，因为你从来没有处理过它，只是你不想去面对它，于是任由它埋藏在你心底的深处。再来就是第六，你经历到失败，因为你不敢勇于面对，你假装若无其事，你把它埋藏起来，否认自己有问题。许许多多的行动，其实你晓得自己是很失败的，而你也在忍受着失败的痛苦。在这样的情况底下，你会经历到跟人交往的困难，不论是你的说话、你的态度、你的感情、你的身体，各方面你都觉得情况实在是大不如前。即使你掩饰得很好，别人看不出来，但是你往后的一切依然是受到你不愿意饶恕人的影响和祸害。然后就是第七，你会感到气馁，因为你感到事事不顺。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这件事情过去了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，但是心底深处你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平安、喜乐和满足。你不能够享受到真正的爱，也不能够真正的去爱人，甚至你感受不到什么是爱，因为你里边一直存在着不饶恕，你没有去处理它，甚至你会跌进绝望的深渊里，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处理，你不晓得里边的情况还会恶化到什么地步。你只晓得你对环境感到失望，你对人感到失望，而你不明白自己实际的情况。第八，由于现在这样的困境中没有出路，有些人甚至会遭遇到选择走上自毁的道路，因为他感到没有力量再往前行。但假如你没有这么做，但是你已经走到人生的边缘，在这个时候，如果你不想一死了之，你要寻求援助，因为你里边所隐藏着的苦毒、仇恨、愤怒已经来到了顶点，随时会爆发。这是因为他在里边酝酿很久了，形成了这样的后果。你呼求帮助，你会有所发现，而你也要去面对和处理。你必须打开自己的心，让别人参与，让别人来助你一臂之力。你必须学着开放自己，分享你里边多年压抑的感情和情绪。最后， 如果你顺着神的指示而行，神会把你从绝境中拯救出来，挽回过来。那颗不饶恕的心几乎把你害死，但是神却能够显出大能来医治你，使你复原。然而我要告诉弟兄姐妹，从别人得罪你，从你不愿意饶恕他开始，到你获得拯救，被神挽回，这是一段很漫长的路程，中途是一点都不容易走，而且越走越黑暗，你付出很多无谓的代价，你损失很多宝贵的东西，就是因为你容许不饶恕的心一直停留在你里边。我盼望弟兄姐妹都能够从当中吸取教训，学习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以饶恕去对待，即使在感受上你一点都不情愿，但是你要学着用意志来克服，你决定要去饶恕，因为这是唯一可以使你继续前行的方法。不管对方做了什么，那都不是问题，关键在于你愿不愿意去饶恕，在于你的选择。当你选择去饶恕，你就得胜了。我们想到神无条件的赦免和饶恕，我们感受越深，我们就越容易去饶恕别人，感受到神的爱越大，我们就越懂得去爱人。我们要选择去释放那个人，不再跟他计较，我们愿意听从和顺服神的教导，以饶恕去代替报复的心。我相信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神是喜悦的，神的名也得着称赞，神更会把我们失去的加倍还给我们，因为深渊在主。神向着我们心意是美好的，是良善的，他绝对不会让我们枉然受苦，白受冤屈。他在适当的时候必定要为我们伸冤，为我们主持公道，把我们失去的加倍归还给我们。所以我们要仰望神，要对神有信心，他绝不误事，把一切的冤屈交托给神，让神为我们伸冤，我们呢就选择饶恕。弟兄姐妹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真的有很多机会来实践饶恕这个功课，我们也应该学习长存一颗饶恕人的心。保罗说，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必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讲题彼此饶恕第三讲我就讲到这儿了，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处理所受的伤害，记得无论怎样总要饶恕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